感谢神哈，今天海平弟兄为我们传讲神的信息，他的题目是叫做得救是本乎恩，那后来他又加了一个副的标题叫做我得救的见证。那感谢神哈，我们让我们的弟兄能够有这样的负担，然后为神传讲他的话语。好，我们想把时间交给海平弟兄。
好的，谢谢称呼哈，弟兄姐妹们平安。特别感谢教会这一次安排，能让我有机会在这儿为主做一些见证，也特别感谢教会弟兄姊妹的祷告托住、祷告扶持，我很感动。说实话，准备讲稿的这么多天，我整个人都很紧张，不但是我，全家人都跟着我紧张。老爹老妈一到晚上，早早上床睡觉，家里一片寂静。我呢，连碗都不用洗了，让我专心准备。我姊妹就是伟伟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听我讲了4遍了。如果这个主日再不讲，恐怕他还要忍受我讲第5遍、第6遍。今天的信息算不上讲道哈。只是分享我个人的得救的见证，从我蒙恩得救的一些经历来看，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好像荣耀归给他。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孩子真是恐惧战惊在你面前。孩子本不是会说话的人，更不配在众人面前为你说话。但是主啊，你把我摆在这里，你把我推在众人面前，今天你要让我为你做一些见证，所以孩子在这里求你怜悯孩子，因着你荣耀的缘故，因着你名的缘故，更因着你的众儿女需要的缘故，求你膏抹孩子的心，膏抹孩子的口，使孩子能够诉说你要孩子诉说的话，不要因为孩子的愚昧难住你的工作。求圣灵在我们众人中间做工，让我们同感一灵，好把神的荣耀归给神。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呢，如果要对我的重生得救用一句话来概括圣经中的这一句得救是本乎恩，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呢，我把它作为今天交通的题目。这是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它出自于以弗所书2章4到5节和2章8到9节。我们先来读这两处经文。以弗所书2章4到5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以弗所书2章8至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说明一下，今天我只是围绕着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一句呢，分享我个人的得救见证，所以我不会在解释这两段经文上花很多时间。这两处经文很直观地告诉我们，神在说明我们得救的这个事情上是非常明了清楚直截了当的，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就是说，救恩啊，完完全全是出于神，我们的得救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也单单是神的恩典。从下面我所分享的个人得救经历，大家也可以看到，救恩 完全是神主动的，是神单方面的，也是神单方面完成的，从开始到末了，完完全全都是神的工作。那么我第一次听福音呢，是1988年的夏天，那个时候我23岁，因为和伟伟谈恋爱，伟伟的父亲就是老爹啊，在出国之前呢，就专门约我讲了一次福音。记得那个是一个晚上，老爹约我呢去他工作的医院屋顶上谈话，那是一个7层楼的楼顶，一个露天的平台，老爹就领我上楼，我们是走着楼梯上去。当走到最高一层的时候呢，因为最高层的天花板上有一道很低的水泥横梁啊，人呢是要猫着腰才能经过，老爹只顾看脚下，没注意头顶，结果一头就撞在那横梁上，撞得不轻啊，虽然没撞破皮，但撞了一个包。到了楼顶呢，我们就坐下来，他就开始向我传福音。这是我第一次听福音，老爹讲的内容我记不得了，但是有一句开场白啊，我现在还记得。老爹当时是指着满天的星星啊，对我说，他说，小邓啊，你看这天上的星星，你知道吧，这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是有一位创造者，是他设计的，是他创造的，我们人啊也是他创造的。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想法吗？哎呀，这老爷子啊，是不是脑袋撞坏了呀？我以为他要对我讲他的女儿，结果他对我讲他的上帝。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的教育，我们这一代人那个叫做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呐。我们信奉的是唯物主义，人是从猴子变来的，世上哪有什么鬼神，哪有什么上帝。有一句歌词很能代表我们当时的信仰，可能现在还有人记得哈，是这么一段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啊，全靠我们自己。有人记得吧？这是国际歌里面的歌词，我们从小就会唱的。我对共产主义信仰那个时候笃信无疑啊，而且我是红五类，那伟伟呢黑五类，老爹是右派分子哈，那么我呢就是红五类，从小耳濡目染都是唯物主义教育，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好，现在突然跳出来一个人说，这世界有神，世界是神造的啊，人也是神造的，你也是神造的，你说你会不会信呢？他还说了，世界上的人呢都是罪人，你也是罪人，你要悔改，你要信耶稣啊，你会不会信？当然不信啊，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嘛。但是自从这一次听福音之后，我就开始忍受一次一次被听福音。那为什么说是被听福音？因为是很被动的，被迫的，被强拉的去听福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女朋友是基督徒，然后呢，女朋友的父亲就一定要她嫁一个基督徒丈夫，于是啊，女朋友就开始不断的找人给你传福音。所以那段时间我很无奈，很被迫的听了不少的福音。现在回头看，我们很清楚，就看到我得救的起头啊，完完全全是出于神，是神单方面发动的，是他拣选了我，是他要救我，我根本没觉得自己需要被救，也没主动提出过这个要求啊。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哈，以弗所书2:1，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个死人，我们是一个死了的人。如果神不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就一直是个死人。没有一个人是活着的，没有一个人是在那里扑腾挣扎喊着救命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主动寻求救恩的。所谓死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绝。因为神就是生命，你与神隔绝，那就是与生命隔绝，你就是在死的。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另一层意思，也说出我们当时的真实光景。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都是罪人。我们天性里面也证明，我们喜爱犯罪，我们喜爱享受最终之乐，并且我们也是与神为敌的人。圣经说，我们因着恶行啊，心里与神为敌，我们是可怒之子啊，是在神震怒之下。那时候呢，我的光景就是这样，吃喝玩乐，抽烟喝酒，听歌跳舞，天天和一帮酒肉朋友混在一起，我还标榜自己是个好人。哎呦，我是文艺青年，我正直，我善良，我正义。这就是死的光景，死在罪中不知罪。而且我们的天性里面有个东西，厌恶神，不要神。你想当年始祖亚当，他一犯罪之后，他的一个反应，他一听到神的声音，他怎么样？躲起来啊！他本性里面就产生了一个东西，就惧怕神，厌恶神，不要神。所以一开始我实在是不爱听福音，但是没有办法，神让我爱上了一个基督徒女孩。一开始真的是咬着牙去听福音，而且每一次咬牙的时间都特别长，因为我要咬着牙去杭州，咬着牙去上海。伟伟认识的一些老基督徒啊，都在那么远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对听福音我真的是讨厌得很。如何发泄我的讨厌？提问题，我就提各种各样刁钻古怪的问题啊，为难他们。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每一次去听福音呢，前半段时间我听，后半段时间啊，我就开始问。比如说哈，哎，神既然是无所不能的，那他能不能让我看见呢？我看见我就信了呀。哎，神是全能的神，为什么造人的时候不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有什么证据证明耶稣是真的死了，死后三天真的复活了呀？为什么耶稣一个人死就能救全世界的人啊？诸如此类哈，很多很多问题层出不穷的。但是感谢神，虽然我一开始就敌对他，抵挡他，但他爱我。他是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你和我，所以他定义要救我们，他定义要把我们的心啊180度的拧转过来，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荣耀。一开始提问题我都是刁难性的，我根本不想知道答案，但是神悄悄的开始在我心里动工了。那些问题啊，慢慢的变成了真的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不知不觉，原来刚硬的心松动了，我开始对神有兴趣了，我开始对圣经有兴趣了，被迫听到，变成了主动想去听了。我发现我里面呢，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大大的空缺需要填补。所以回头看，救恩不是我们主动去寻找的，就像刚才那段圣经说，不是出于自己，不是我先有这个决定要去认识耶稣，不是我先有一个决心要去寻找真神，不是的。当然这些也会发生，但都是后来才发生，是先有神的发动，才有我们的跟从啊，是先有神在我们里面 奇妙的工作，我们才会产生去寻找他的那个心思。回顾我得救的经历，有两道坎，这两道坎呢，都不是我自己能跨得过去的，都是神把我带过去的。哪两道坎？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一道坎，从不相信有神到相信有神。第二道坎呢，从相信有神但不信耶稣到接受耶稣做救主。跨这两道坎我用了7年的时间，从第一次听福音到最后的清楚得救，一共是8个年头啊，整整7年。所以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我是经过8年抗战才向神投降的，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顽梗悖逆的人。第一道坎，我是不知不觉被神带过来的，从不信有神到相信有神，哎，不知不觉神就改变过来了。但是只跨过这一道坎呢，只相信有神还不够。圣经怎么说？雅各书2章19节，大家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的。所以要得救，要重生，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跨过第二道坎，就是信耶稣。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一开始读圣经我们都很奇怪啊，为什么这里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我发现这个问题不是我，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哎，奇怪啊，这怎么只有第一呢？后来我们知道了，第一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首要的，最重要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死后3天复活了。我们信这位主，信这位耶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才能得救。那这个信容不容易呢？非常的不容易。相比较而言，相信有神呢还容易一些，但是相信耶稣太难了。难到什么程度？用主耶稣的话说，比骆驼穿过针的眼呢还难。虽然在圣经中主说这句话呀是说到财主进神的国，但从之后门徒和耶稣的一问一答之中啊，我们知道这句话也是关乎我们得救的问题。因为门徒接着就问了，这样谁能得救呢？主的回答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无论是财主还是穷人，都不能靠自己得救，这在人根本不可能，但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下面我就和大家分享神是怎样带我跨过这第二道坎。我想我有3个特别的经历哈，很有代表性。神特别借着这3个经历啊，转变我，让我这头骆驼穿过了针的眼。在第一个经历里面，神让我遇见了他的话。第二个经历呢，神让我遇见他的生命。第三个经历，神让我遇见他的爱。那么先说第一件啊，神让我遇见他的话。 大概是第一次听福音之后的第四年，我在生活上遭受了很多的不如意，其中最受打击的一件事情就是伟伟和我分手了，他不要我了，因为听了那么多福音，我这头完梗的骆驼就是不能接受，所以神就调动各样的环境来对付我。那段时间呢，我心情很糟糕，觉得人活在这世上啊，没有意思，没有价值，世事无常啊，我就很厌世，很消极。抽烟喝酒，听歌跳舞，填补不了精神上的那种空虚。找各种哲学的书，文学的书来读，甚至我去研究道家佛教的那种书，无济于事。人是很消极悲观，这种感觉就像传道书说的，虚空的虚空啊，凡事都是虚空。所以呢，很自然，我就想去寻找福音书里面说到的神。我很想从这种空虚悲观的情绪里面能够被解脱出来。那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床上啊，就捧着一本圣经，我就心里琢磨，我怎么样才能得救，我怎么样能够像圣经，像传福音啊那些人说你要得救，我怎么样才能得救呢？然后想到传福音的人对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啊，你就祷告这位神，神能听到的。那我就闭上眼睛，我就在心里默默地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神，求你让我知道我怎样才能得救。奇妙的事情发生，刚祷告完，我的脑海里面就出现了三个数字。当时的感觉我还记得，三个数字啊，是一个一个，好像是有一个外力把它们慢慢的推进我的脑海里面，就像电影的一个字幕一样，清清楚楚的三个阿拉伯数字，163。哎呀，我马上就想到，这是神要给我答案啊！我就去翻开新约圣经的163页。本来我是不准备在这里讲这件事，因为我一向是不主张基督徒啊去追求超自然的那一些现象，因为寻求超自然的东西很容易被邪灵利用欺骗。新约时代神要告诉我们的常常是借着圣经里的话和圣灵的感动，我们里面的平安和环境的安排来告诉我们，这是最常见的最稳妥的方法，极少有像旧约时代用异象啊异梦啊来启示他的百姓，这很少。那么最后我还是想决定还是想说一下，因为这件事情一方面呢确实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我当时并没有去寻求这个异象，因为我根本不懂什么异象异梦的，是神选择了这个方法，是他用的这个方法来告诉我这个愚昧的人。好，回到当时的情景，当我翻开圣经新约圣经哈163页，那是罗马书的第10章。一翻开啊，我第一眼看到了一个小标题，黑体字，很醒目，求告主名的必得救。哎呀，这不正是我求的问题吗？这不正是我想知道的，我怎样才能得救吗？我的心就一下被抓住了。我就看这个标题下面的那一小段圣经，一共有9节，是罗马书10章5到13节啊。那么里面呢，有3句经文提到了得救。第一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二句，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第三句，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这几句话是击中了我的要害，因为这正是我跨不过去的坎呐、啊。我一直没办法接受一个名叫耶稣的人、哎、他是神、啊、他是神，而且是道成了肉身，他为我的罪死了，死后三天还复活了，我信不过来。但是刚才三句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你要得救啊，你就要求告你怀疑的这个名，你就得信这个名。当时我就跪下了，我第一次主动跪下来，我就祷告，神啊，我愿意相信，但是我信不过来，求你帮助我。祷告完了，我是不是得救了呢？没有。虽然神告诉我你要得救只有信耶稣这一条路，但我心里面还没有这个信。所以接下来神要继续在我身上做工，他要把这个信啊做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刚才读过的圣经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得救的恩典和接受恩典的信心啊，都是神所赐的，都不是出于自己，是出于神。好，然后神就把我带到了第二个经历，神要让我遇见他的生命。神给我话语后的第二年，因为我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没有得救，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仍然非常的不好，很悲观。我就想，我要自己救自己，我要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活法。于是，我就向我工作的单位啊，要求停薪留职两年，就是不要薪水，但保留我的职位两年。然后啊，我就离开家乡，去了厦门。在厦门呢，有一个朋友开了一家公司，我就去那家公司打工。但是好景不长，干了还不到两个月，朱镕基做总理了，做国务院总理。他一上台就制定了一项重大的经济决策，紧缩银根，严格控制银行贷款。这一下，好多的公司纷纷倒闭了。因为公司没有流动资金，他根本活不下去啊，全部倒闭了，太多了。那时候我在的那家公司倒闭了，我就失业了，又没脸回家是吧？我又没赚到钱，你跑到家里怎么办？我就想在厦门呢继续找工作，但是整整的三个月找不到，不但没找到工作，我身上仅有的六七百块钱。在三个月的某一天呢，啊，第三个月的哪一天啊，就被骗子全部骗走了。啊，那时候六七百块钱真的足够我在厦门还能熬那么两三个月啊。神再一次用环境打击了我，把我逼到他的面前。那一天我情绪是很低落，我就想到了一个人。我来厦门之前呢，杭州的一个基督徒朋友啊，曾经介绍我说，厦门啊有一个很好的老基督徒啊，他叫柯连敏，你有什么问题你去找他，他一定能帮助你。那么这位朋友就把柯老弟兄的联系方法给了我，但我从来没想过去找他的。但是就在那一天，我就想到了这位老弟兄啊，我就找个电话打过去。我说柯伯伯你好，我在杭州的朋友武通啊介绍我认识你，不知道您呢有没有时间，我想来看看你。那边电话就很热情地回我，好啊，欢迎你来啊，我家在什么什么路上啊，你过来，我在楼下等你。那么我就去了。这一去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从外表看，这位老弟兄很普通，一个矮矮小小瘦瘦的老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他， 我就有一种特想亲近他的感觉，特想把自己的心啊向他打开的感觉。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当时他在楼下等我，一见到我他就过来抱住我。哎呀，就好像一个老父亲啊见到失散啊多年的自己的孩子那样。那样说不出来的那种感情流露，我今天都记得，但是我没办法表达出来。我记得当时呢，他没有对我说很多的信仰方面的道理，我们坐在那里啊，他就一脸柔和，一脸关切，极其温暖地看着我，听我说在信仰上的困惑，然后给我一些解答。20多年了，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他那个时候的眼神，在他的眼神里面没有一点陌生，没有一点隔阂，没有一点掺杂。从他的眼睛里面，你一眼能看到他的心，那个心啊，满了对你的呵护，满了对你的关切，满了温暖和爱啊。那个时候我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后来才知道，这就叫基督生命的流露。一个与神亲近的人，一个被神啊深深触摸过、雕刻过的人啊，他里面基督的生命是可以丰满到不由自主的流露出来。柯老弟兄年轻的时候呢，是厦门教会的一位长老，在1950几年中国肃反运动的时候，因为他坚持信仰，就被定为反革命，判刑20多年。他为主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啊，我一点都看不见苦难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他是满脸的柔和、谦卑、喜乐、安静。坐在他身边，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暖、平静。所以从他家里出来以后，我的心情啊，焕然一新。他并没有给我介绍工作呀，也没有给我什么经济啊帮助啊，因为我从始至终就没有和他提我当时的困境。但从他家里出来之后，我那个恶劣的情绪就再也找不到了，心里是满了宝珠，满了喜乐，满了安稳。后来我就对伟伟说，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真切地遇见了耶稣，遇见了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是真的叫人那么温暖，那么柔和，那么亲切，那么的吸引人呐、啊，充满了爱和包容。他身上流露出来的这个生命就好像有了形制啊，你伸手就可以摸得到、摸得着啊。他不说话，你坐在他身边都觉得很舒服。第一次让我知道基督的信仰不是宗教，不是一个死的道理，是活的，是活生生的生命啊。第一次我对这样的生命心生羡慕，我竟然很渴望自己能有这样的生命啊！感谢主啊，神真的是很奇妙。一个沉溺最终之乐的人，一个骄傲狂妄无知自私的人、啊、居然开始渴慕一种和自己截然不同的生命。但那个时候我的灵还没有完全苏醒，我实在是非常顽梗、啊、神就安排第三个经历，这第三个经历我称之为遇见主的爱，而且是主借着教会，借着教会肢体之间彼此相爱，吸引我，改变我，拯救我。我在厦门住了一年之后呢，我就去了深圳，应聘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这样在深圳呢，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那时候我里面的光景啊， 真的叫慕道，是非常渴慕这个能改变人生命的道。伟伟在我去深圳的时候呢，就给我介绍了一家教会，让我有空啊就去聚会。那么等我到了深圳之后啊，我发现这个教会离我的公司啊很远，从公司到教会要坐3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中途啊还得换车，非常不方便。但是心里很渴慕，我就打算呢先去看看。这样我就试着去了一次，然后第二次，结果啊一发不可收拾。每个周末啊我就特想去，3个月后我就得救了，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蒙恩得救了。后来伟伟就问我，你去的那家教会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啊？你听了那么多福音，你见了那么多有分量的弟兄，哈，但是整整7年你都没有得救，为什么在那里啊3个月你就得救了呢？所以我想来想去，可能有这么2个原因啊。一个，神的时候到了，神在这7年里面借着各样的遭遇经历预备了我的心，改变了我的心。第二，神要告诉我，只有神的爱能救我，是爱寻找了我，是爱救了我。而最能彰显主爱的地方就是教会，就是那一群啊彼此相爱的人。从人的角度看，那个教会啊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教会的牧者不起眼，同工不起眼，聚会的弟兄姐妹也不起眼，基本上就是一群年轻的啊，从外地来深圳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而且多半呢来自于农村。教会没有什么高言大志的讲道，也没有宽敞明亮的聚会场所，只是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商住两用的那种套房，有一个空空荡荡的大厅做聚会的场所。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是席地而坐，没有那么多凳子。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教会，我深深的被吸引，因为实实在在的感觉到这里有神的爱，这里有神的同在。我一时也找不到什么生动的例子啊来说明这一点，但我想说呢，那些常常感动我的更多的是一些小事，一些细微的事，一些不经意的事，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个祷告，很朴实的一句安慰，或者大家一起唱的某一首赞美诗。而神就是让我在这些不经意的点滴小事上遇见了他的爱。那几个月无论是聚会啊，还是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唱诗查经，我真的是常常被圣灵感动，特别是祷告，一祷告就流泪，一祷告就流泪。主的爱啊，非常强烈的抓住我，心里真是满了喜乐，满了平安，满了感恩。建立教会的弟兄啊，也姓杨，我们叫他老杨弟兄哈，一个很普通的香港人，不但是一个普通人，而且是一个残疾人，他的眼睛受过伤，是一个几乎失明的残疾人，行动很不方便。但是当主呼召他出来去中国内地传福音，他因着爱主的缘故他就顺服。我们那时候对他很好奇啊，都想知道他的经历啊，比如他怎么被主呼召啊，他怎么出来传福音啊，眼睛那么不好，是不是吃了很多的苦头啊？他从来不说。20多年了，直到上个月哈，我在微信啊问他，我说老杨弟兄，您当初啊是怎么出来传福音的？他隔了半天啊回了我的话，大概打字很慢哈，眼睛几乎看不见嘛。然后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很简单的几句话。我刚出来传福音，只有一颗爱耶稣的心。我出来传耶稣的福音， 并没有受人差派，我是被主的爱感动了。我深深知道耶稣爱我，为我舍命。然后他又写，主引导我走的每一步路啊，都有恩典。30多年的传道工作，神的恩典是我每日的冠冕。啊，我想真是神的爱啊，奇妙的吸引，是老杨弟兄是怎么愿意把自己付摆上去。他凡事愿意顺服主，愿意尊主为大，所以主的恩典在他身上就找到了出口，主就用他，主把他带到了深圳啊，带他认识当地的弟兄，然后给他负担，让他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教会。教会的建立呢，从租房子到租金的供应，从寻找同工到吸引人来聚会，处处都明显的看到主的手。我这里简单分享一下他的一个见证哈。当教会建立的初期，他就祷告求神给他预备一个同工，因为眼睛不好嘛，每个周末啊，从香港到深圳2-3天后，又从深圳回香港，这一路的车船劳顿啊，对一个视力不好的人非常辛苦。他就求神给他一个同工，能帮助他，能成为他的拐杖，他的眼睛。很有意思，神听了他的祷告，就给他预备了一个年轻力壮的弟兄。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神所预备的这位同工啊，眼睛比他还瞎，也是个近乎全盲的弟兄啊。老杨弟兄后来说，我当时真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安排，但他很清楚，这是出于神，他顺服。那位年轻的同工呢，也是一个爱主的弟兄，神的差派他，心里一明显，他一知道，他就跟上了，他就愿意接受。所以啊，我记得很多次哈，在星期六的上午，因为我经常是提前到聚会的地方嘛，我就看到两个瞎子弟兄相互搀扶着啊，摸索着进教会。后来我们大家都看到神配搭的，那就叫绝配。两位弟兄啊，都是行动不方便的人，所以他们很自然的怎么彼此靠近了，彼此依赖了，彼此做对方的拐杖和眼睛了。在传道的事上，他们也是彼此需要，彼此依赖，所以非常同心。而且这个年轻的同工有一个特长，就是会弹吉他，爱唱歌，爱唱诗。所以每个周末呀，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就会带很多的慕道朋友来，大家在一起做什么？弹吉他，唱诗，赞美神呐，气氛就非常融洽，非常的释放，慕道友的心很容易被打开。然后杨弟兄就传福音，福音当初啊就这样传开了，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我刚去的时候，因为教会刚刚建立不久啊，主日聚会的时候大概10几20个人，半个大厅就够坐了啊，大家可以坐得下。但是不到半年，大厅啊就坐满了人。后来把两个卧室也打开，卧室也坐满了。后来服侍的弟兄姊妹没地方坐了，就跑到就站到厨房啊去听讲道。所以我没数过，我想至少有70-80个人。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时改革开放，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大，打工的人一批批的来，一批批的离开，所以这个教会啊就接待了一批一批的打工仔打工的。很多的人在这里信了主，然后把福音带了出去。我在深圳这几个月是刚好看到这个教会怎么兴旺起来的，几乎每一个周末都有慕道友决志信主。后来杨弟兄问我们要不要学传福音，那时候弟兄姐妹啊，心真的是被神的爱摸着了，心里火热，都愿意传，感谢主。 我们这些刚得救的人哪里会传什么福音，只有一个爱灵魂的心嘛。但是神在那里预备好了，都是神预备，都是神在开路，他预备了人心，就像当初预备我一样，然后把这些饥渴的心带到了教会。你一传他就信，你一传了他就接受，所以那时候福音很快就传开，得救的人呢越来越多，弟兄姐妹啊，一到周末都盼望着来教会，大家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唱诗赞美神啊，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喜乐，主的爱充满着这个教会。这就是我第三个经历啊，主借着这样一个充满爱的教会，让我清清楚楚蒙恩得救。当然信主那么多年，再回头看我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发现神不仅是借着这三个特殊的经历来改变我，神是借着每一个临到我的事情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每一件临到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啊，都不是多余的，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精心的安排，所有的事都在那里效力，正如圣经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么今天我为什么特别要选择这三个经历来分享？一方面因为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神要借着这三件事情提醒我有三个功课，是我一生都要学习的。哪三个功课呢？第一，在真理的寻求上，神的话非常重要。神要我寻求的是他的话，而不是神迹奇事。要多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在他的话语里面去遇见他。第二，在个人见证上，基督的生命非常重要。吸引人归主的，能让人心生羡慕的，不是高言大志，不是神迹奇事，是主的生命。这里主就提醒我，不仅要有圣经知识啊，你更要有生命的经历，要学习十字架的功课。第三，在教会的见证上，基督的爱非常重要。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而与此相反呢，你们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最后我想再回到我们的主题经文，对今天的信息啊，简单的做一个小结。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2:8-9的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从我得救的经历里面清楚地看到，神的救恩之所以临到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得救，能成为基督徒，完全是出于神，是神所赐的。第一，救恩完全是出于神，无论是得救的恩典还是接受恩典的信心，都是出于神，是神牵着我们，拉着我们，推着我们，甚至是抱着我们一步一步走上恩典之路的。就像刚才春福选的那首诗歌唱的，那么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啊，救恩虽然是神单方面的行动，但并不是说我们人的主观意志完全是被动的，不是的。在蒙恩得救这件事情上，有一件事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接受。当神外面借着万事效力，里面借着圣灵的工作，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恩典，显明了他的爱，吸引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件事，就是用我们的意志做一个决定，接受还是不接受，跟上还是不跟上。 神会用各种的方法引导我们做决定，但是神从不代替我们做决定，他从不强迫我们，不代替我们。其实不仅是我们重生得救这一步恩典需要用我们的意志来跟上啊，之后每一步的恩典我们都需要用我们的意志来决定，用我们的意志来跟上。重生得救只是神整个救恩的开始，我们现在天天都在经历神的救恩。神救我们不只是要救我们脱离死亡，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他最终要把我们带到一步，就是从里到外完完全全像他的独生儿子也是耶稣基督那个样子，完全有他荣美的形象。在创世纪一章他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个目的，他一直没有违背他这个目的。你想一块泥土如何能变成一个荣耀的属天的神的形象，完完全全都是神的工作，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恩典。第二呢，救恩是白白得的。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白白的呀，我们没有付任何代价得到的，是我们不配得的，不该得的。神救我们根本就没有看我们配不配，根本没有看我们当时的光景好不好。我们得救之前真实的光景就是死在罪中啊，我们的本性就是爱犯罪，我们的本性就是与神为敌啊。按着公义，按着神的公义，我们该得的配得的就是地狱火湖嘛。但是神的怜悯领到了我们，神的大爱领到了我们。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好，最后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这一段经文，读完我们就结束哈。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愿神祝福他的话。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